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国学学习，然后之前讲的《论语》，《论语》讲完了，我们今天有师兄推荐我们讲这个《论语》的这个举止节训，举止节训这个事件注解。如果说是从经典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藏地的这个经典，藏地的主持的经典，是今天是第一次开始学习。因为看了这篇文章，确实很有那个禅味儿。我们就是说，都是说的是大实话、大直话，很适合我们新密的师兄来做个旁参。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莲师的这篇举止觉性事件注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师兄们有什么问题、修行上的问题，或者是关联到的问题，随时可以交流。齐老师也在，我们讲的不准确的地方，也希望老师呢多多指点。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主讲的还是郭鸿雁老师，郭老师请上麦吧。
这一次的就是一个想法而已，一个想法而已。如果是说的那个不对的、不完备的地方，老师欢迎补充。因为呢，就是心中心这个啊，总有人说是心密，心密往密法上靠，密法上靠。密法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总是有一种好奇心，密法到底是什么？密法的话，跟这个咱们的以禅为体啊，它到底是一致性啊，还是不一致性啊？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经典是我们所不能够看的，那么它到底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明心见性之外，还有其他的玄妙啊？还有其他的玄妙啊？正好就借着这个机会，咱们来学习一下，就是密部的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经典的代表，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就是这个直指觉性，这个赤见自解，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想呢，就是关于密部啊，他们的传承是非常非常的悠久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传承，有他自己的各个宗派也比较悠久，但是呢，咱们毕竟是无上密，我看了老人讲的这个大手印啊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关于他这个密教的传承啊什么的都没有说的太多，因为咱们还是要落点是落在心上，落点是落在究竟义上，咱们再把究竟义的这一块对一对，一样不一样？一样了你不就放心了吗？释迦牟尼佛说的不一样，你不一定放心，你再看看莲花生大士的，看看莲花生大士的你就放了心了，佛法真是无多子，你不就放心了吗？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就是我这个不算讲解，就是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共同来读一下这篇文章好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没有过多的讲解，没有过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大，大实话，大直白，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然后大家一块儿的看一看就行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在这里面说，咱不要说它密的地方，因为现在环境啊各方面的什么，咱们就是来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你随便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出来。对，有没有人贴文呢？不知道有没有人贴文，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大概的介绍一下。我想这个介绍之前，先要说一个啥呢？说一个这个，我看看啊，这个最后，这个文章的最后啊，是这样的。这个一般呢，人家都是说的是你要灌顶啊，或者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才能越。但是呢，咱们看啊，咱们的依据就是说， 在这个就是直指觉性这个赤剑自解里面呢，它最后一章，它一共是分了28个章节，它这个第28个章节最后一章它是这么说的：奥妙直指觉性赤剑自解，为利益后来着事有情故，将所有续经教敕和要门，续经就是密教部的这些传有传承的这些经典，这就叫续经，教诲就是说就道理上的这个教导教敕和要门，修行的最关键的诀窍就是这个，凡以所知者都简单的扼要而书写，现在传授或作伏藏隐藏，发愿使未来有缘者能遭遇此法。他们呢就是当时的时候是做了这个伏藏，但是呢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个结语里面这个是有说的，这个按照翻译过来，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原文呢、啊、就是结语里面是有这么说的，将来有缘的人呢能够遭遇，现在当时的时候隐藏，将来有缘的人能够遭遇此法，遭遇此法。然后后面说的是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士的所作，希望能够一直的立身无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算是一个开解，我认为是一个开解，我们现在碰到他不就是有缘吗？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的就讲啊，就直接的就这个地方从心性上的这个地方上啊，各个的宗派的这个我认为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然后看一下这个直指觉性赤剑自解一共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这个刘立谦译的，还有一个版本叫刘巧玲译的，就是译者是有2个。我写一下啊，他一共有2个，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说的是刘立谦这个他已经是圆寂了，他是比较早期的，有一个叫不处活佛的，他提倡能够就是要广印，所以刘立谦也说了他印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广印。还有另外一个的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他说到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伏藏师是噶玛林巴，就说是他当时的时候这篇文章呢当时都是作为伏藏隐藏了，然后由噶玛林巴他发掘起来的。噶玛林巴这个人他是15岁就发掘起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伏藏师，在他15岁就发掘出来了。那么他发掘出来的整体的这一个叫做这个后面有说，看看第一个啊，我们看看正文。具体的这个伏藏师啊他是怎么回事什么的，那就是那个东西都很多了。但是呢就是噶玛林巴发掘的这个直指觉性赤剑自解的这篇文章啊，是在这个身法寂静愤怒尊密意自解。一听这个名字好像是很稀奇，但是大家都知道钟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就是那一个的，他最开始的就包含在前面这个寂静愤怒尊密意自解里，就包括这个身法寂静愤怒尊密意自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里面呢是有很多，其中就有一篇叫做直指觉性赤剑自解。这个身法寂静愤怒尊密意自解，它有几个翻译，我把这几个翻译啊都给大家那个一下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寂静愤怒尊无上自性解脱最胜教敕，寂猛密意自解脱，寂猛寂静和愤怒这2个加一块，这是寂猛或者叫静猛，静是安静的静，也有一种翻译方法叫静猛。这几个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这个都是这个书名，那个这个书名里头呢它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钟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当然了这个钟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你比如说像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西藏度王经，还有这个中英文解脱西藏度王经，它也有不同的翻译。这个度字写错了，这个度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度，就是这几个都是中文就是钟友教授听闻解脱密法 都是这一个，它的翻译各自不同。就是所以说咱们跟这个就是老人呢、啊、他也讲过这个植物有效授听闻解脱秘法，这个就是这一个就是它源自于这个就是说寂蒙密意自解脱这本书。那么寂蒙密意自解脱这本书里头，其中的就有一篇文章，就是叫直指觉性赤见自解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大概是这样的。我大概搜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伽马林巴，反正是很复杂。我们在这儿就是很传奇，很传奇。反正是他，总而言之，他是15岁就发掘出来了这个伏藏了。然后后来的他这个也都各有传承，好像他这个传承里面就有说过，将来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直指的这个，将来会利益东方啊。他有这样一种说法，有这样一种说法。后面就有传承，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圆寂的非常的早，圆寂也很神奇，很曲折。很曲折，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这个叫伽马林巴的，我们就不多讲。嗯，然后我们现在学正文吧。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不懂的就建议大家可以再参见一下，讲一下。哎呀，不讲，因为啥呢？我这些东西啊，我并不是我的擅长，你知道吧？咱们是擅长的是心性这一块的，其他的东西咱们是从文献上看的，那只是文献的，只代表着那个文献，你自己百度搜也一样，那个文献上讲他的事迹我们也并就是这个地方跟修正什么的没有关系，再说我也没有这个传承就讲去就是人家告诉我怎么样，你自己去搜一下吧，有很曲折，用夺胎法呀什么什么的，夺舍法呀之类的，就是很曲折，你自己去搜吧。总而言之，他就是说的是15岁就开启了这个伏藏，开启了这个伏藏。这个伏藏里面呢，就是跟我们看样子跟我们汉地还是很有缘的，就是这两个都比较有名，一个是中友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直指觉性的，这两个都比较有名。然后我们往下就开始讲了，开始看看这个啊，第一章节它一共分了28个章节，它那个就是说的就像这种传说啊，你搜不同的经典上，它不同的经典上记载可能也有差别，这个秘法呀，它各自的传承有各自传承的独特性，其他的那些方便部很浩瀚不好那个，但是我们现在就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来看，咱们就看究竟义，看它究竟的地方跟我们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就看这个。然后这个是第一节，就是介绍了一个书名，就是这个里面第二个就是顶礼觉性自明三身尊，这就是秘法，他说法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按照刘巧玲的翻译方法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顶礼觉性自明三身尊，就是三身就是指的法包化三身，法包化三身，觉性自明，觉性自明的，你从它的字面意思上可以，就是可以看，因为它是翻译的，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圆正空明觉性，就是可以这样，这是刘巧玲的翻译，圆正空明觉性的，就是而且呢，这个空明觉性的这个，它还有一个觉性自明，也就是这个地方是本自圆明的，就是我们的觉性是本自圆明的，本自圆明的。法报化三身一切诸佛啊，就是这样的，是这一个了。看看前面的这些，这就是前面的，大家有没有问题？还有一段。第三个，我就是述意，我将开示身法寂静愤怒尊密意自解中之直指觉性赤裸现见自行解脱，如是直指自己觉性之法，有缘善男子应擅自领悟，就是说要开示这一个了，大家要领悟这个也没啥说的，然后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文吧。还有一个三昧耶假假假，我将开示什么如是应擅自领悟，然后后面有一个三昧耶假假假，三昧耶啊，你看我们有人学过百字明都知道，那里头有个萨玛雅， 是吧？萨玛雅就是三昧耶啊，就是三昧耶。三昧耶它基本上来说总结起来的话，它可以有四个意思。说到三昧耶，有的人他脑子里头就第一个反应的是三昧耶界。实际上三昧耶本身它有四层意思，第一个是平等，第二个是内向，内德外向平等，第三个是本事，第四个还有一个是不可逾越，还有一个是不可逾越。佛学大辞典上介绍的是这个直指觉性，是一本书，无染觉性应该是一本书。它这个翻译各自不同，就是翻译啊，翻译出来的名字，你看，就是这个直指觉性，它出自的这个叫精猛寂静百尊的这一个，就这个翻译方法就有好多好多好多，包括中友啊，中友的翻译都有好多啊。但是西藏生死书不算，但是有一个西藏度亡经，它算。中友的翻译都好几个。所以说你要看看他具体的这个情况，看看他具体的。现在比较通用的呀，就是这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刘立谦的，一个是刘巧玲的。刘巧玲翻译的就是这么翻译的，我将开示这个什么呀，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将开示这个直指觉性，赤裸现行自行解脱，赤裸现见自行解脱。在刘巧玲这儿翻译的就叫这么，我将开示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所以说你说的那个直指觉性跟无染觉性啊，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说的话，很像是同一本，你具体的不放心，你再比较一下。现在这本书通用的两个翻译就是刘立谦的跟刘巧玲的，我更习惯于刘立谦的文字，他的文字比较怎么说呢，他的文字就是有点古朴的，我比较喜欢他的，看惯了他的，没有其他任何的理由啊，就是看惯了他的了。他翻译的就是那个红教的宁玛派的东西比较多，三昧耶平等，内德外向平等本事，还有一个不可逾越，就是四个意思，基本上总结起来是这四个意思。三昧耶加加甲呢，就相当于是感叹号，感叹词，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那个藏语里面呢有好多的，就是说的是那种的那个感叹词，它是感叹的意思，没有啥其他的意思。然后我又拿了一个就是三昧耶的一个就是那个丁福宝的大词典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赞也可以吧。你看我们不是学过那个不是听过那个歌吗，青藏高原有一个鸭拉搜也有这个味道，就是啧啧啧赞叹，可以吧，语气词，赞叹，可以，就是那一种的，亚拉苏的那种，那就是青藏高原啊，就是那个歌上的那个也是语气词，就是嘿呀，就是这一类的，赞，可以，说赞总无过错，这个说的是三昧耶，三昧耶这里面呢，就是说了有这样一段话，我把它再重新整理一遍啊。这个大家看这个密藏记啊，密藏记里面的就是说的是佛知众生身中本来自性的理，于佛众生啊，就是本来这个自性与佛是平等无二的，但是呢众生他不知啊，他不知道本有本始两觉跟佛是平等的，然后呢他被六尘烦恼遮蔽不能显出，所以呢诸佛就是慈悲发愿，然后救拔众生。如果呢就是说的是有众生皈依，则住于法界定自受法乐之如来惊觉而不敢违越本愿，如来惊觉而不敢违越本愿，就是说如果有众生皈依的话，他就不会违背影响行者之所以的就是这个真言印气加持护念，所以说呢就是会有这个真言呢，真言就是指的是密宗的这个咒语还有手印，印气就是手印加持护念，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国王他造了一个法令就不敢这个违反， 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但是呢国王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开这个令，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合这个令，就是众生呢他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烦恼众多，然后他就需要蒙这个加持力，有一些可做有一些不可做，就这样的一种的就修行，然后最后突破六尘的与你产现显现自身的觉理等等等等的，然后如来春雷之响而折虫出地。这个时候以后呢就知道知于众生等无差别是平等意，是如我而无意者是誓愿意，是如我而无意者是誓愿意，如来惊觉者是惊觉之意，众生蒙佛之加持力而得意者是除垢障意，如佛部于部一同，如意佛诸佛一同啊。这个地方总结的就是说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不违越不超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平等意，平等意，还有一个是誓愿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除垢障，除垢障，除垢障，让你达到就是如来的境界啊，就是是这些，有这些意思，就是三昧耶，它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有这些，就是说的是平等誓愿，惊觉除垢障，这个惊觉我的理解就是境界，如来境界就是如来境界，平等誓愿惊觉，就是除垢障，除垢障，这个是丁福宝大词典上的解释。所以说三昧耶它是究竟的意思，那么三昧耶界当然是就是说说的是界体，说的是界体，我理解是这么理解的。然后他后面说的是，咱们再看看这个原文啊，书名礼敬，然后述义，三昧耶加加加，后面的呀，这个这种的就是说三昧耶加加加用的很多，还有几个也都用了，也都用了，我们就在这说完它，下面就开始正文了。进到正文里面，大家看了跟老人说的绝无二致，前面讲的这些大家看看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还是直接进入主题啊？我没有开麦，哎，没开麦，我刚才就是念了一遍，大概是念了一遍啊，念了一遍，这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如来境界，如来境界，刚才念了一遍大家没听着，这个惊觉啊，就是在这个密藏记本这个里面有，其他的地方没有。我刚才就搜了一下，这个是这个佛学大词典上说的，就是这个如来境界，如来境界。我的理解啊，刚才我念了一遍这个第四个直指觉性，这个念完了都不再念了。这个前面的这个一开始啊，他就把底儿都给你了。我们说的是凡夫就是头出头没啊，在轮回大苦海里面头出头没，这个一会儿这个天道，一会儿就是地狱的，这个头出头没在这里面，无始无终的头出头没。那么就是说的是要离开这个轮回，有另外一个涅槃，有一个涅槃可证，这是什么呀？这是偏真涅槃呢，这是小乘的涅槃，一心之内圆满包容了轮回和涅槃。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心，就是轮回和涅槃都没在我们的心外，轮回和涅槃是等空花的，它都属于等花，它都是内心的变现，变现就是说的是就像是你就是变了一个魔术，有然后唰的一下它就没了，就像那个烟花一样，有一下它唰的就没了，就是这样的，一心之内圆满包容了轮回和涅槃，它原本就是这样的，它的本性原来就是这样的，你却不知道明和觉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一直在明啊，一直在觉啊，你不知道啊，你不认识他，从来都在无碍的显现，不管有什么响声，你不是都听到了，想到那个远在天边的那个，你不是也能想到，哦，远在天边，他一直在显现啊，一直在显现呢、啊、即便是你瞎了也看到了一个黑，即便是你聋你也听到了一个寂静，他啥时候不显现过啊，就是一开始就给你兜底儿了，就这么说吧，直指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一个直指觉性，赤见自解，就一开始就给你兜底儿，说的都是兜底儿的话。当然了，这个基础上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基础的，有一个基础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他费了很多很多的劲儿在这里头来回折腾，确实的真心的要求出离的。那个烦恼跟那个疑惑，就是是要断掉烦恼跟疑惑，求出离的，在这里头折腾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就直接告诉他这个是最管用的，最管用的。就把兜底儿的都告诉你了，兜底儿的都告诉你了。前面这个就是三句话，一心之内圆满包容了轮回和涅槃，他的本性无始寂然，但你却不知道，明和觉从来没间断过，你却不认识，他皆无碍显现，你却不了解。 一下子就给你兜底了。这三个特点，咱们也不说几个特点吧，没有间断，无碍显现，圆满包容。对了，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尽管问啊。为了使你能够了解这个心性的本命而做开示，后面的这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啊，后面的这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三世诸佛说了84000无量法门，就是觉悟此性，根本就没有说过别的，全是让你觉悟此性的，从来没有说过别的，从来从来没有说过别的。你看经典满虚空不可计量，这很多很多的经典究竟教诲就是直指觉性。直指觉性三句话到底是哪三句话？可以理解成上面三句话，有的人理解成下面有说三要诀，三要诀是修行的。我认为这个直指觉性三句话就说的是上面的这个一心之内圆满包容了轮回和涅槃，弥和诀没间断过，它处处皆无碍显现。其实啊，我们说的明心见性落概念跟落光影，你从那个概念中翻身出来就是觉，你从那个光影中翻过身来那就是明。明和觉就是智慧的特点，智慧的特点啊，智慧的特点。明觉现各一句，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明觉现，对对对，明觉现，觉明现，觉明现。无碍显现啊，这是现，没有间断，这是明。觉就是说的一心圆满包容了啊。从来都是这个样子的，觉明现啊，觉明现就是究竟教诲，就是这个此限量直指诸佛之密意。这个地方呢，不分前面，也没有后面的修，就是这个，就是导入之法。现在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地方上没有前，也没有后，没有前也没有后，前面的就是明心见性之前啊，或者是前行啊、加行啊、正修啊，没有，后面呢也没有个后，没有个后，导入之法啊，即此而已，这完了，这一段就完了。我也没什么发挥的，大家看看有什么疑问没有，对照这个赶快想想自己心里还有啥不稳当的东西，然后老师有什么说的也可以说，咱们大家共同就这个学习啊，然后讨论聊聊都行。转身就是说转身嘛，你从那个就是这么说吧，你从概念里能转身那就是觉，你从光影中能转身那就是明。智慧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觉，一个是明，这都是方便说杨师兄，你可不能那个，你看经教看多了，你自然能够用经教说话，就是这样的。老师有啥说的没？
没有没有，你们进行吧，我在听着呢。没有。
老师，
你们来了。
老师以前就是那个看过这篇文章没有？
就是看过上来啊，何况还可能没看过呢。因为那年头一多，就印象就深刻了。藏民的书多着呢，藏。
我是修行了新中心之后看到了他，我对他挺有印象的，挺有印象的。就是不知道哪天就说起来聊起来、就是。
年头一多也就没啥印象了。你们进行吧，我就不多插言了，没有。
好的。
出的事我听着。
我把下面的贴上来啊，稍等啊。粗略的看，你就是说我这个里面啊，偶尔的有一些断句就断了，因为断句断的，我的习惯是断句断的勤一点呢，我能够理解，就是看书的速度可以帮助看书的速度更快。所以我中间就是在这篇文章是那个赵丽萍搜出来给我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我就在里头又重新的就是按照我的阅读习惯分了分段和那个造句的这顶上呢，我因为我加了一些注释，所以还不完全的代表我的那个分段，反正我就现在就把这个大概的给大家再念念，我按照我的分段，按照我的这个句逗来的啊。呀，杨子涵，你自信呐、啊、你太自信了。五一心即哈啊，即哈就是那个感叹词。有缘弟子且谛听，所谓心者，颇为广泛传播而生响量，但对此性不了解或者邪解，或者呢了解片面，由于没有能够正确如实了解的缘故，所以产生了无量的宗派学说。 啊，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而平庸士夫呢，未悟此性，对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不知道，故不断流转于三界六道而受苦。他们都因为不悟自心本性而成过错。嗯，我就不是按原文念的，大概有加一点的一个字两个字啊。这个烦恼的声闻独觉，只了悟无我的一面，虽欲求证悟，但是呢不能够如实得悟，其他因受各自宗派和理论的束缚，不能够见到新的光明。烦恼声闻独觉执着能所而成障碍，中观执着二谛边界成为障碍，下三余伽执着观想念诵成为障碍，摩诃阿鲁执着戒觉成为障碍，于无二意分之为二而物质，若二不能融合为一，不能成佛。因为都是一心，轮涅本来无分别，就是轮回和涅槃本来无分别。若去断离取舍，这样呢仍旧轮回于轮转流转于轮回。因此呢，现将所做的法事一齐放下。直接指示你这个精华就是赤见觉性自行解脱之法。当你悟到一切法本自大解脱，则知大圆满是缘聚一切，就是大圆满是本来缘聚一切，大圆满是缘聚一切的三昧耶加加加。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就是说的是对于心，咱们都知道呢，学佛的话是修心，对吧？但是呢对于这个心啊，就是误会的很多。这个第五个就是阐述了这几种误会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心呢，但是对于心不了解，邪解片面了解，然后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宗派学说。这个还不是那一种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立了很多宗派，打得很厉害。这下面就说了几类了。你比如说是一般的凡夫吧，一般的凡夫压根就不知道本来面目，他只知道在相上求，他就追随那个相，所以呢就追随着这个相而至于什么呢，就是说的业力流转在三界六道里面，就是不断的受苦。这个受苦有两种，一种是享乐，一种是受苦，这两个全是受苦。他们呢就是根本就不悟自心本性，这样就是他们都是因为没有明白啊自心本具啊，这个佛性本自具足啊，他们都因为不悟，他们压根儿就不悟，这是一般的平庸的没有悟此性，这是说的是凡夫的。然后是烦恼的声闻独觉呢，就说的是独觉，就是说的是缘觉。缘觉他就是只知道无我，虽欲求证而不能如实得悟。他只知道无我的话，但是他不知道无法呀。这个无我就相对于无法来说的，或者说他只知道人无我，他不知道法无我。他这个无我就是说的是人无我的意思，只了悟到人无我的一面，所以说呢他并不彻底。然后呢其他因受各自宗派和理论的束缚，不能见到自性的光明。所以说咱们呀要知道，就是心中心这个实修心中心的理论也是为你服务的，你不开启你的自性光明能行啊？见到一波的修行人到哪儿去了，都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很规矩，到了我们那儿很规矩，就是如实的打坐，他不说自己心里头的任何的疑问，不说自己的疑问和这个没把握的地方，开口就是祖师言教背得可熟，从来没跟自己联系过，就是那都成了一种束缚了。你就是说你要开启你的自信光明，你的自信光明你就是开启了之后的，你这个见解跟佛的见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再改正。你不能总是就光打坐啥都不考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你光学习一天到晚的都在听经，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太可取。你总是在听经，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处理事儿的时间，一天到晚除了那个打坐，就是剩下来就是听别人的经，别人再说也是方便，也别受心中心的这个实修和心中心理论的束缚。心中心的实修跟这个理论都是让你去掉这个束缚的，让你见到你的自心的本性光明的。但是呢有些宗派啊，它发展着就是越发展的越束缚，那就是说的是那没办法。我看看大家有这个有感想跟我们分享。好，
这个七十座可以加座吗？这个问题啊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多少座可以加多少座不可以加，哪有这个规定啊。这就说说好，但不可勉强啊。听到没有我说话？我是开着麦的，听到没有 啊，听到了，好吧，好吧，好吧，说完了，说完了，你们进行吧。
这有个人说咋找不到关注的地方呢？这啥意思啊？我也听不明白呀、啊。啊，对对对，我是说刚才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说了一个那个，咋找不到关注的地方呢？不明白他是给齐老师问问题啊，还是他自己感叹？我也不明白。
不是，他不是问我的，对，文章里有他的问题，你的文章我就不能我就不介入了，你们讨论吧，不是问我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关注这个频道吧，不知道，这个平庸凡夫，这个是烦恼的声闻缘觉，声闻缘觉他悟到这个，然后是其他因为受到各自宗派和理论的束缚，不能见到新的光明，这个然后后面又说了烦恼声闻独觉执着能所而成障碍，就是说的是他还有一个能觉悟和所觉悟啊，他还有一个能觉悟，这个是说的是声闻缘觉，还有一个能觉悟，我能觉悟的，我是能够觉悟的，觉悟到什么？觉悟到那个涅槃境界，那个寂静涅槃境界，所以有能所，还是有能所，这就成为他的障碍。还有一个所证之道，还有一个所证之道，还有一个所证之寂静涅槃。所以说他本质上来说还是执着于能所而成障，中观执着二谛边界而成为障，下愚且执着这个啊，我就想到了啥呢，就是老人说过的那个这个密宗啊，密宗分这个九乘四谛，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想再关注本账号，我知道了，谢谢了，这是老人说的外三乘，就是他这一次驳斥的这个很像是就是按照这个阶次来的，外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还有一个内三乘呢，就是指的是事部行部和余且部，事部就是说的是怀希增希怀诸啊，这个就叫事业部，还有一个行部就是属于是起修的观想啊诵这个咒啊这一类的，就是实修的观想啊诵咒啊这一类的，这个余且的这个余且部就是相应了，这个地方相应的就是通过实修你和就是佛所说的教言相应了，言和行相应了，上和诸佛相应，下也和众生相应，余且就是相应的意思，然后从余且这个地方余且部这个地方呢又开出来了三个，就是外三乘内三乘，从这个余且部这个地方上呢又开出来了，就是还有一个就除了这个余且部还开出来的这个密三乘，也有一种说法叫无上余且，就是余且部和无上余且，与无上余且，无上余且这个地方就是分玛哈约嘎这个阿努约嘎和阿底约嘎啊，玛哈约嘎就是上面我们说的那个摩诃阿努嘛，就是我们这里面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摩诃阿鲁啊，就是这个摩诃约嘎还有阿努约嘎，这个玛哈约嘎就是说的是这个和这个大圆满相应，然后阿努约嘎呢是就是说的是和无上圆满相应，就是以智界为去门，进一步把种种显现都化为实相，阿底约嘎是真正的无比无比的圆满的，是这个究竟的大圆满，这个是阿底约嘎，就是分的是这个玛哈约嘎、阿努约嘎和阿底约嘎。咱们回过头来，咱们看了这个外三乘、内三乘和密三乘，咱们再来看这一段就知道了。你看他批评的这个，增希怀诸，事业部的。哎呀，没事，赵师兄，咱们是说心性上的东西的。你现在修行的范围内能了解了解，不了解的过了也无可厚非。烦恼声闻独觉执着能所而成障碍，就是这些老人里面都有讲，老人讲的通俗，你不会让你听了之后形成一个障碍，觉得很神秘，老人说的啥东西都把神秘都能给你戳破。所以咱再看这一段，就是烦恼就是声闻缘觉它是就是成为这个有个这个还有一个法执未破，所以成为障碍。这个中观就相当于上面说的外三乘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菩萨乘，中观见，这个中观见也很复杂，在密宗里面的话，这个中观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经典的依据是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我的理解中论里面的话，我们有知道的这个最有名的这个一句话就是那个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就是那一个啊，那个就是中观里的啊。一名是假名，一名中道义，后面还有一句这个，我把它摘过来啊。因缘所生法，这个就是出自于中论的。 曾皙怀珠前提上不查不安心，你查你就查老人的啊，查老人的，老人有详细的说啊，谁有的话可以查一查，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啊。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中官，后来呢他就就是分成了这个中官和这个中官里面又分了两派，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中官自叙派，一个是应城派。这个自叙派跟应城派这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一个说的呢这个应城派呢，应城派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龙树菩萨他说的空啊，他说的空是个方便说，你就是用这个空是为了否定这一切是有实性的，是为了这个，但是呢就是这个你不能够立一个空，你不能够立一个空，你不能够立一个空，就是连空也要空掉，这个是这个应城派。但是自叙派呢就不这么认为，自叙派就是中观里面后来又分的自叙派，自叙派呢就认为的这个用空性啊，你就可以去推论比量，积极的去描述它，空性啊并不是否定一切，空性啊就是这么说吧，即空全体是有，全体是有，全体是空，这个是应城派的，这个是应城派的。后来呢随着这两个的派的慢慢的发展呢，后来又把这个就是分成了现在的密宗的这个就是理论里面的两个就是大乘的就是理论学派，就变成了啥呢，就是这个中观的这个自叙派跟应城派，后来就演变成了现在说的这个中观，就是大中观和这个唯识，或者叫中观跟瑜伽这两派，中观和唯识，或者叫中观跟瑜伽这两派，这里面很复杂，因为呢那个时候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造的论就比较多，而在于西藏的这个出家的这些僧众里面呢，他们也是很有精力在里面学这些论，都很大不同。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一个这样就行了，大概知道一个这样，这就是说的是中观。那么中观执着二谛边界，就是说的是中观执着二谛边界，就是什么呢？是空啊还是不空啊？就是二谛边界，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二谛边界而成为障，在这地方上又要说打呀，你没看过那个藏密他们打的，就是在这一块就是说见解上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很多，很激烈争论的很多，这是说的是中观执着。二谛边界而成为障，然后说的是下三瑜伽执着观想念诵而成为障，这个说的就是那个瑜伽啊，分这个无上瑜伽，还有那个事业部，这个行部和密续部啊，和那个瑜伽部，就是事部、行部和密邪部，就是老人说的这个密三乘的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说的是老人说的内三乘里的啊，内三乘里的。这个是下三瑜伽，说的是摩诃阿鲁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等到最上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密三乘里面的，密三乘里面的就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跟阿底约嘎。这个玛哈约嘎呢，就是摩诃约嘎呀，所以摩诃和阿鲁就是说的摩诃约嘎和阿努约嘎，摩诃约嘎和阿努约嘎，它还有理和事的影子啊，它还有理和事的影子，所以叫执着戒绝而成为障碍。它就这么说吧，按照我们汉地的说法是，就是还有无明未破，还有就是说的意思。一丝一毫的就是这个所知障，还有一丝一毫的就是这个法执在，所以有障碍。于无二意分为二，就是它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微细微细的两边啊，还有微细微细的两边啊，还有一个比如说理啊、事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子啊，有啊没有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所以说它还是就是说的是不够圆满，就是你要是总是就是有这相对的两边啊，总是有这相对的两边，你是不能成佛的。就是说的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里面有几个名词儿，咱们理解的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吧，中观这些，中观不是外道，但是呢如果你执着一个中观，那不客气的说就是外道。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直指觉性这里，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直指觉性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不是咱说的，这是直指觉性说的，你关键看你有没有契入到那个究竟义嘛。这就是这一段说的了，声闻烦恼声闻独觉执着能所，中观执着二谛边界，下三瑜伽就是这个执着观想念诵成为障，摩诃阿鲁执着戒绝成为障，而无二意分为二而至无，若二不能融合为一，不能成佛。 杨子涵呢、啊、你说这个话呀，有的时候你说的从你的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你这一开口在佛教圈里头竟是挨打，你一开口中观是外道，我跟你说你都挨死砖头了，挨死了，你要能受得住你就说，不是这样的。戒绝的话我们查一查，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就是说的是执着这个摩诃阿鲁，就是摩诃就是这个玛哈约嘎阿努约嘎，玛哈约嘎阿努约嘎的就是说的戒绝，就是还有分就是理和事，理和事这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理和事的这个事在事上有所执着，这个叫戒，在于理上有所执着叫做绝，我觉得是这个执着戒，执着绝，戒就是你咱们不是在那个楞严经里有说过吗，世界的意思啊，这个戒就是这么说吧，色和空它是有个边界的嘛，色和空有个边界的，它就是相当于相吧，执着于相，执着于相，绝就是执着于名嘛，按照咱楞严经的解释，名相妄想正智如无法三自性的，那么这个戒就相当于是相，觉就相当于是名，这是我的理解。换个说法，不明说为明心性修行中心也会落外道，你说的是对的，你就说的很是这样的，我也觉得是这样，外道修心中心他就是说的是那外道的多少会有一点纠正，他纠正了也好啊，他是外道里学心中心最好的，他是心中心里头最了解外道的。名是那个名，名词的名，名词的名，不是这个明白的名，名词的名，名词的名，名词的名，这个是这个就是藏传佛教它也有一个大词典，藏传佛教的大词典里面的刘立谦这么解释的，戒就是指的是境界，觉是指的是本质和这心识，无分别智就是戒觉双融不二智，或者是境智明和智，哎呀他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说的是理事无碍，理事融合，理事是无二的，明相决定。杨子涵你大家再看看这一个有什么疑问没有，他这个说究竟义的时候别的那就是批，就是不客气的批。我看到了这个呀，我也有咱们关于咱们是作为新中心的，咱们作为新中心的修行人，咱们总要有旁参的呀，对吧，我一跟新中心的对照，我是咋对照的吧，我是这么对照的啊，下三于且执着观想念诵而成为障，我就想到了那些以打坐为这个炫耀的，以念咒为炫耀的，修着新中心不知道怎么的就变成了对于咒语的一种狂热的热爱，对于咒语的那些起的那些有相之用成了一个狂热的热爱的，就成了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呢就比的是这个，比的是这个有相的修行的，就是这一类的，而成为了障碍了，就是打坐成了他的这个咒语跟手印成了他的障碍了，除了这个之外就是瘾很大什么什么的那些的都要弄，都要让他成就，都要让他那个，就在里头就弄起来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而成为一个障碍了，这就是这一个很像是正在修心中心的，多多少少的在这一块儿就是有一些就是执着这个摩诃阿鲁，执着戒绝成为障碍，这就是有点像千座后拖泥带水连筋带着皮的这一种的，就是还有一个理，还有一个事儿有的时候过不去，还有一个理他在那儿想的，不能自肯，总觉得缺点什么，总要没事找事儿，祸害自己祸害别人，就这一类的，弄不好就是于无二义分为二而治物，若二不能融合为一不能成佛，我发现你的慈悲心不够，哎呀这个是问老师的，来我下，
发现什么，发现慈悲心不够，要悲智双运啊，不具体，我不知道你指的什么，没法跟你说什么，怎么处理我都没听懂，还怎么处理啊？你说的不具体，你光弄个名词儿怎么处理啊？我不是这个，不是文章里的，这是他说他发现慈悲心不够，什么要悲智双运，指的什么？指的什么？就是听不具体，听不到具体意思，没法回答你。对不起了啊，圣光生，好，你们进行吧。
行。 可以具体的举例子，你可以自己的慈悲心，慈悲心啥对你？咱们都说的是慈父慈母吧，对吧？慈母，那个慈是由上对下的，由上对下，这就叫慈悲心。悲悯心，
它竟是名词，你看它用了慈悲心名词，悲智双运名词，下边自我中心比较强，都是名词。你说具体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处理啥？不是说这发慈悲心并不没有，但是他说的不具体啊，玩名词，你玩这名词我不知道具体意思啊，你遇到啥事啊，你说具体事我听听咋回事。
师兄你慢慢打，我们继续讲也不妨碍啊。
修心力的吧，他这问题就不是修心力的那个事儿，他都不是那一类问题，玩名词的怎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话事了，哎，别我们说具体怎么回事，我听听咋回事，遇到啥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是修行秘了，我看的不像，不是举实例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具体遇到啥事啊，什么还用怎么处理，你要解决你的妄想100遍值不值，选一个时刻你的法门那拷贝100遍值不值，就那样处理，这样处理，他不是那样的好像。
哎呀，你就直接说啊，杨子涵呐、啊，你们就是都打字，你打了之后，老师觉得不合适，老师不说嘛，你们打。讲完课提个问题的，你都没法专心听课，你先说你的问题。
智明禅师问：若言无心是道，瓦砾无心应亦是。又曰：身心本来是道，四生十类皆有身心，一应是道。是曰。见闻觉知其会于道宣处于宣书，即是求见闻觉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经云：无言而必说神意，六根尚无觉知，凭何而立？穷本不有，何处存心？焉得不从目视瓦砾，明渡口而退，是有计也。见闻觉知无障碍，不常三昧，如鸟空中这么飞，无取无舍无障碍。若回应出本无心，使得名为观自在。这里的通草木瓦砾，这就不通。怎么会不通呢？咋会不通呢？哪儿不通了？咋会不通？他就说这个禅师说话不通，这咋会呢？咋会不通？哪儿不通了？我听听你的见解，杨子涵。这那不就说那么认为不就通不就不这个，你那么认为不就是那样了吗？这不就反问了吗？这是你没看这个字咋写的，就反问了吗？你那么认为咋是反对这一种的？对，是反对这种的，对对对，那是反对这一个反对这个你那么认为他咋会不同意出吗？你那认为是不对的，他那认为的，对呀、啊。怎么可能不同？你那么认为怎么会不同呢？这怎么会这个跟草木瓦砾不同呢？啊、哦，这样理解，不是古人没标点符号，一看就知道那个意思。古人哪有标点符号啊？标点符号是后人加的。古人哪有标点符号啊？那加的不对，你眼看着加的不对就加的不对，你弄对就是了呗。哎，真是。
还有啥问题？没事，尽管打岔，没关系。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学习了。 刚才说到哪儿了？烦恼生闷独觉，然后中观，然后下三余邪，这是说的是跟那个无上余邪相对应。然后说这个无上余邪部又分了三个，就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还有阿底约嘎啊，就只有到阿底约嘎才行。阿底约嘎就是二要融合为一，若二不能融合为一，不能有二边间。这是说到了各个宗派他们的不具足的地方，不具足的地方啊。然后呢，不具足的地方就是什么呀？不具足的地方的话，反成障碍了。大家注意看啊，这几个不具足的地方，本来是这时候一个修行的方便，他可以执着这个抓着这个方便，他可以上岸的。但是他执着这个方便了。你看看这几个里头的，他就是从文字上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最关键的诀窍在什么呀？他都有个执着呀。他一直牢牢的执着呀，牢牢的执着，这不就成障碍了吗？不撒手，不能悬崖撒手，是这一个。然后这个没有问题的，我们看下一个。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在这贴啊。因为皆是一心，轮涅本无分别，这是说到了若二不能为一，不能成佛。为什么呀？因为都是一心呐，都没在你的心外，都是一个，它不是两个。轮回和涅槃没有区别。然后呢，你总是想到离开这个轮回，断掉这个相续的念头，取一个涅槃，舍掉一个妄想纷飞，就是这样，这样还是轮回，还是流转于轮回。这一点这个楞伽经上也是这个意思。你别以为你就是说的是没出轮回，实际上的话没有，并没有就是出轮回，还是轮回。就是你就是说的是你轮回跟涅槃还有区别，我修了心中心多好多好啊，这一类的。就是总是执着这个，一直抓着这个不放，一直抓着这个不放。轮涅本无本，就是说他就是一直抓着这个不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得很好得很好得不行啊，这是先做后了，还这样。若去断离取舍，仍流转于轮回。知见上别留这个，转处别留情啊，不能留这个。如果你去断它，你去舍它，你去离它，你去取它，这都是轮回。大家就这些都可以看看自己知见上的毛病，对不对？因此现将所做法事一，现在什么都放下啊，什么都放下啊，什么都放下啊，就是说给你指示这个赤见觉性自行解脱之法。当你悟到一切法本自大解脱，就知道了大圆满是本自具足一切的，就是一直扔到无可扔，一直夺。你就只管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尤其是打七的时候，你因为那些就是他粘滞的很多很多，就告诉他就拼命扔就行了，就一直扔，扔死你，它自然显现。断除烦恼重增障，趋向真如意识牙，那应该怎么办呢？呀，蔡小鹏老师加这一句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儿，我们再把这个整体的贴上去吧。我看这一段儿，心就是广泛传播而响亮，但对此性不了解，或者邪解，或者了解片面，产生了这个，就是说的这个第一段说的是这个是我分的段啊，心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修心，但是对他误解的呀很多，凡夫他是误解，他因为他就是说压根就不会去考虑去悟的事，他也不会去悟，所以说呢他就是轮回，他就在轮回里投出头墨。声闻缘觉他是片面的，只知道无我，他不知道无法那一面，所以他不能够如实证悟。还有的就是其他的宗派呀，他总是受宗派的分别之见，他抓着那个宗派的那个东西啊，他不放手，抓住理论他不放手，实际上宗派和理论都是为了让你放手，所以他见不到自心的本具光明。然后后面说了几种的修行之路的一种歧途，修行之路的歧途按照这个楞严经讲的是不做圣因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跟这个就是执着，都是在于执着，认假做真，执着抓着一直不肯放。那你就是说你纵是修到了就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也不行，这何况是中观。这个然后就是说的是必须要离开这些边界，无形无作所以说现在就是给你指示了，后面又开始后面的有一些几种的这个具体的来描述这个心性，然后指示如何能够见到这个本性。看看这个是啥呀，
不屈不舍，不弃不离，杜师兄哪儿出现呢？哎，你后悔，不知道他两个哪儿来的。
有没有问题？这个一心这一块，一心这一块主要是说了这个对于心的误解，对于心的误解，然后说了这个轮回涅槃没有分别，嗯，这个地方没什么可去的，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三昧耶加加加，这是这一段，这个一心的这一段最后的结尾，只了悟无我的一面，虽欲求证悟而不能如实得悟。王乐行，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一句无我啊，这个无我，刚才咱们说过，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是有一个人无我，有一个法无我。你知道在汉地里面，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无我是指的是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宰，翻译过来是无我，嗯，这是我们汉语。那么在他这个藏密里头的这个无我，可以跟这个人无我相对应啊，就是说的是我执去掉了法执，还没去掉啊，他只是去掉了我执啊，他没有去掉法执啊，只了悟无我的一面嘛，无我不就是去掉我执嘛，对吧？嗯，声闻缘觉，对对对，这个说的是小乘嘛，声闻缘觉。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这个无我你不要跟我们的人无我跟法无我搞混了，这个无我就是说的是我执法执，你就这么说吧。人无我法无我这种的说法很少见，咱们一般都是说我执和法执。人无我和法无我是楞伽，楞伽里面用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说法比较，它是我执跟法执的另外一种称呼，你别搞混它啊，对对对，嗯，还有法执，它不是法尘，还有法执，要用对词儿，杨师兄，声闻缘觉，对对对，这个心啊，大家对它的误解太多了。那么什么是心呢？第六个就是说明相了。哎呀，按照这种讲法，咱们很快讲完了。什么是心啊？就是第六个是明相，称之为心者，就是那，我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落掉的，嗯，没有没有，就是这个了。称之为心者，就是那明明了了说存在却没有一法的存在，说存在没有一法存在，说根源它是轮回苦和涅槃乐种种升起的根源。由于对它的见解不同呢，时有十一乘门。从名相讲，它有无穷的名相，有的人称它为心，有的人称它为心性，有的人称它为本心。外道呢叫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称为凡我，声闻独觉称为无我教义啊，他认为了悟了这个无我，就是抓住这个。唯识家称为是识，有人称他是等我念完，有人称他是般若到彼岸啊，都不，有人叫他是如来藏，有人叫他是大手印，有人叫他是唯一明点法界一切种，也有人称他为平常心。我看这个都不用解释，都不用解释啥，有问题啊，我先下。老师没有开麦吧？
我没开麦呀、啊。我说是一转相当于八地菩萨，谁说的？这是问题吗？是吗？
后面还有一个神广生说的、
啊、还什么、嗯、心量越来越小，身边人不学佛，觉得他没有共同语言，看到别人关怀事更是讨厌。那你是个好人，那你不是个好人吗？哎呀，阿罗汉觉，哦，不是对你说的，李叔呢？不是对你说的，这样说是，我就是那样说，我可能有参考价值。这话不是对你说的，错的，不对，我说的是错的。你别认为我说过啥，我啥都没说过，李叔呢？我说的是错的。好吧，没事了，没事了。这个申广生，这个我都不知道他说的啥，好人啊！
你觉得他还说一下，你是修心密的不？你是修的什么法门啊？不修心密也没有关系。
修啥心密啊？他就是说他是修心密的，我觉得心密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好吧，好吧，嗯，座上心念耳闻暂且不谈。坐下断妄念观照，如果以楞严而属圆通，归为一根圆通。那你愿意圆通？哎呀，归啥圆通啊？我觉得我们就跟耳根圆通相应。 现在是文吗？阿弥陀佛。那你这是你的看法，什么是啥圆通啊，啥哪有圆通啊。哦，生往生是这样，不怪你，怪我，我不能适应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思维啊，或者这种语言上，我不能适应。好了，说完了，你们继续学习吧。
你现在既然觉得苦恼，觉得烦恼丛生，那你就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好好深入修行呗。你多看看圆寂老人的书吧。他没开始修呢，他现在烦恼深重，烦恼深重正好你多看看圆寂老人的书，合适你就至少先修六字明啊。嗯，哎呀，不一定是张强不？嗯，有可能不是。思路相爱呀、嗯。这个有说啥呢？就是说的是，心就是这个明明了了，明明了了却没有一法存在，没有一法存在却明明了了。老人在用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嗯，你看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嗯，是这个根源，就是说的根源，它都是，它是轮回、苦和涅槃落种种升起的根源载体啊，载体啊，就是这个。对于他的见解不同，时有十一乘门，就是十一乘门。从名相上讲的话，有无穷的名称。嗯，有人称他是心性、本心、翻我、无我、声闻独觉、声闻缘觉，称的是这个唯识，叫做识。有人称他是般若道别，有人称他叫如来藏，有人称他唯一明点，有人称他一切种，也有人叫他平常心。楞伽经里也说过，就是关于这个名字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来的名号有很多很多种，无量百千亿，然后就随便举了30个名号，然后是这个没说话，没点麦又开始了，就是还是说的这一段里面的关于心的种种的这个说法，那个楞伽里面也有啊，楞伽里面说这个如来的名字，就是百千万亿种称号，然后随便举就举了30种啊。然后上面呢，我说的这个就是二祖他的归的里面藏识如来藏、圆觉妙心、净明妙心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老人也有说过啊，这个佛性啊、如来藏啊，老人也有说过啊，我们就不再引用了。我对这一段有，就是我对这篇文章有印象的是，我没有想到这里也出现平常心三个字儿。平常心这个在禅宗里面的就是那个谁，那个赵州见南拳告诉他的平常心是道啊，就是在这儿有。没有想到竟然跟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篇文章是不谋而暗合。挺有意思的，而且翻译过来就翻译成是平常心。嗯，这个地方没啥解释的。嗯，一种平怀也是此意，此意是什么意啊？此意是什么意啊？蔡小鹏，你的理解能力比我强。嗯，我就不说了，不说那个了，我就问你此意是什么意？这是心的名相，这儿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大喊冤枉。我觉得呀，就是说的是你看那个的时候就直接的看就好，反正我喜欢就是直接的看啊，直接的看，好像古德都看过。贤明从来满五湖，是啊，如来藏识明明了了，没有一法存在，轮回苦涅槃乐种种升起的根源。嗯，对于他的见解不同。这一段有啥说的？我是没啥说的。每个人的因缘也不一样，你可能是这个词儿他不容易契入，你换个词儿他就容易契入了。有的人一说如来藏他很能契入，有的人一说他平常心他就哦原来是这样。哎，各有因缘吧。没有的话我们学习下一章啦。明空觉性，现在为你直指进入觉性之法有三要。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净，有三要啊，就进入觉性是吧？上面不是说吗？直指觉性有三句啊什么的，明觉现啊，这个里面也说了一个三要，这个三要是这么说的啊：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净，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现在之念度住于当下。心境不修整造作，这个地方的这个，当然这个地方的句逗还有可圈点啊。现在之念住于当下，心境不修整造作，即此平常的觉了之心，心境不修整造作，即此平常的觉了之心。 如果自己对自己做赤裸关照，观之并无所见，唯有明明亮亮，觉性限量，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并没有任何空城，唯有空空洞洞。这个明亮和空洞啊，是不二的，闪闪发光。它既不是常，也非任何所成，也不是断，不是常，也不是什么成就的，也不是断。然而呢，又光明灿烂，光明灿然。还有与其存在非单一存在，而是等我念完啊，其存在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均能觉了和显明，也并非多种所合成，而是不可分割的独具一位。我想到了昨天说的万象之中独漏身，万象之中独漏身。总之，这唯一的自觉性，绝非是从他而有，如此方是直指事物的实际情况。此经的缘起是啥？此经的缘起就是咱们原来咱们这个地方上是，哎呀，就几个大妈，那个袁师兄他要在上课的时候要教论语，我说这个孔孟老庄咱们得学一下，咱们得知道一下孔孟老庄讲什么，你就不知道，将来的话就是这是中国的代表性啊。刚开始是学孔孟老庄，这一学孔子20篇，把大家拖的，大家说哎呀，讲点啥吧。然后呢，打气的过程中，我跟袁师兄就聊天，我就想到了这篇文章，推荐给袁师兄看。袁师兄一看，觉得挺好，就这很简单。因为啥呢？咱们有讲禅，有讲经教，但是关于密续部的这些，就是密宗的经典呢，这些的，就是讲的不多。而且密宗的很多的，它就是直指心性的，它不一定的对我们开放。这个呢，又是说是对我们开放，所以大家知道一下的话，你省得你觉得就是神秘，或者觉得佛法还有别的东西，你看了不就放心了吗？继续，老大先生。课前看了一下这个经啊，杨子涵啊，这个里面啊有两个翻译，你要是对这个不明白的话，你先看一看那个嘛，看看那一个翻译，两个翻译在一块儿就容易通透啊。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在刘巧玲的翻译里面是这么说的，向未来之念开放，不受他境所染，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未来之念没有升起，你要看前后的联系看。来，我们来看这个前后的联系看。三心不可得，未曾升起而先结。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净，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这个现在之念度住于当下而心无什么造作修整。这个就是说的，这一切不都是明明白白的吗？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你看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不留痕迹而明净，就是这么说吧，未来的它就是未来的，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它是未来嘛。我的理解，要不你问问老师，老师也谈谈看法。这个地方啊，句逗应该是这样句逗，于当下逗号应该是这样句逗，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净，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现在之念住于当下心境不修整造作，即此平常的觉了之心。我们再看看刘巧玲的这个翻译，清除过去之念不留痕迹，向未来之念开放，不受境界所染，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安住当下的境界不修整造作，这样的觉照实在平凡无奇。这个他这个刘巧玲的翻译啊，更偏重于修行上的这种的说法。过去之念不留痕迹，就是不留痕迹，就是别留恋着它，别留恋着它也不代表着没有啊，有啊。就像我们就是说忘性大，那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一提醒不是也能记起来吗？就是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净，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就是清除过去之念不留纤毫痕迹，向未来之念开放，不受他境所染。它没有曾经升起，没有升起，但是你还是就是它，你知道它是未来的，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它是没有来的。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第三个呢，现在之念呢就是当下就是，但是呢你并不加以修整和造作，就是现在之念啊，就是在当下，就这么说吧。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这句话是让你啊，过去不要考虑了啊，将来的话还没有升起啊，现在的话你就考虑现在这个当下啊，不许再思维检责，什么都不要思维，什么都不要检责，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你看这时候祭祀平常的绝了之，我们说话你不是照样能听到吗？你还缺啥呀？缺啥呀？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理解，缺啥？缺平常。你感觉就是因无所住，就是未来之念。赵海华啊，我觉得你的特点，赵海华，你的特点是读什么书最好连贯性的读，你先不要在词语上就是那么多解释，有的这些解释不一定是给你看的，你知道我们千座后有的人他执拗，专门执拗于词语的解释，那是由于我们的不足，你就是直接的连贯的看，如何对你的心性有帮助你就看，你不要在这对应词语的解释，我个人认为对你的修行不是帮助，就是未来之念，知道它是未来，未生就是明，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它未生，担心不可得，过去之念随起随消啊，说的都很好，比我说的好，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即佛，有道理，有道理。我的理解是，过去的都过去了，你不要再考虑了，未来的还没有来呢，你考虑它干啥？现在啊，就现在啊，啥也不许选择，放下一切，啥也不许选择，不许再有造作，不许你有任何的造作啊，不许你再拿个什么，不许你再离个什么，不许你再取个什么，什么都不许啊！注意啊，这是现在啊，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是啥？这不是现在平平常常的都在这儿吗？他用了一个词儿叫平常。这不是一直在吗？这不是一直在吗？人家嘿一声你就知道了，我讲课你也听到了，这个桌面上打字你都看到了，还缺啥？还有谁缺啥？明白了个啥？甘艳琴是那个四川的吧？四川的那个老师兄了。还有言说皆无实意，那这个总要有描述的呀，这怎么描述啊？即此平常的绝了之心。缺个不明白，这个地方也不存在一个明白，后面有对这个的一个描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就是说在当下不考虑过去，不考虑未来，不加修整造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你就是不加修整造作，就是赤裸裸的观照，赤裸裸的观照就是说的是你不假任何的修饰，不假任何的这个造作掩盖等等的，这个你就关了个啥呀，并没有所见，但是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明明亮亮的觉醒，这个觉醒就是说的是那个他用的一个明明亮亮，就我们说的是大光明，就是这样一种的大光明，这个大光明不是正在具足吗？不是赤裸裸的显现了，它并没有实成，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什么物体啊，或者有一个什么造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它是空空洞洞的，这个空空洞洞的空空洞就是并没有实际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它有很多个特点啊，它比如说你耳朵能够听见，眼睛还能够看见，手还能够摸到，并无任何实成，唯有空空洞洞，虽然唯有空空洞洞，却一切具足，这个明亮和空洞无二，这个说有和无，有和无是无二的，明和空是无二的，这个明和空无二这个地方上就是闪闪发光，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照天照地照古耀金，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照古耀金，这个东西明亮和空洞不二，闪闪发光，就是我们的灵知之性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就是这个，但是它有吗？它有吗？你要注意明亮和空洞不二，我们现在着的就是着明亮的多，着明亮的多，它不是常，它不是常，也不是常，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常在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啊，也不是造作的呀，也不是造作的，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呀，你小时候生出来就会哭啊，它一直它都是这样的呀，非任何所成，它也不是断灭，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一种空啊，就像虚空一样的，不是的，他并不同意虚空，你虚空你叫他他不能答应，但是叫你会答应啊，也非是断，他既不是常，也非任何所成，也非是断，然后呢又光明灿然，就是这里是就是赤裸裸的，这个你该干什么都能应啊，掐你一下你还疼呢，你光明灿然的疼啊，万象从中独露身，说有说无各打三十棒，性能呀，大家都很能说，为正乃直，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漏个什么，心清清楚楚没东西，人人不缺，疼还光明灿然啊，清清楚楚的疼， 疼才光明灿然，他不疼他不知道光明灿然，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要棒，就是说的是这个棒喝雷池啊，他不疼他都不知道光明灿然，你非得给他捏到那个百丈，哭到哎呀哭到流眼泪了，都那人野鸭子过去没有啊，疼哭的。只此不断灭，诸佛所护念。哎，我这个说的好，只此不断灭，诸佛所，只此不污染。我记得是只此不断灭，也有是那个初祖对二祖说的，达摩对二祖说的，还有一个是修正气不污染，污气不得，只此不染污，诸佛所护念。后面的都精彩，都精彩。我看看还有啥没有啊？这一段里面。哎，到点了，到点了，到点了！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我先下麦，把这个交给袁师兄吧。
是的，是的，大家一缩水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我们下次就从这个明空觉性，还是从这个开始讲，然后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也欢迎师兄们推荐，认为能我们新念的修行能用得上的，一些祖师大德的开示，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安排个周五和大家一起学习。
这个袁师兄啊，这个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他是莲花生大师直接说的，作为这个密藏就是先引到那儿，后来给开佛藏开出来的，他是莲花生大师亲口授的。这么说吧，跟我们的佛经地位是同等的，不是论一类的，它应该是不是论一类的。
嗯，经典就是。
对对，中友教授也是这个，中友教授跟这一个直指觉性的这个直指觉性的赤见自己的这个，这两个都是出自这个他开佛藏开的，这都是莲花生大师直就是说的是直且亲口而授的，亲口而授的。这么说吧，藏密里的佛经。
这个之前也接触过一点藏密，但是就是像这种内容这种学士的文章见得非常少，所以一读莲师的这个直指觉性就觉得特别亲切，和咱老人说的大圆满大普愿啊都一致，所以说咱们心里之中也难了，咱也尝参尝参。那如果是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行了，老板的意思是今天到这儿，下次再见了。那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辛苦老师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老师再见。
好的，那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